谢我们主内平安。我想弟兄姐妹，特别是刚才主席也说，在这个下半年一开始的时候感觉不一样，对吧？而感谢神，因为像在这次的亲子退休会参加的弟兄姐妹跟父亲们，我想一定都特别的感恩。每一个人在当中看到这么一群可爱的孩子，看到每一个家庭在当中这样的一个敬拜，这样的一个赞美。但我最记得那时候在接收的时候，因为要做个接收祷告，那么当那个卫平有问我说你哭了，真的太感动了。因为那一幕我是一直从头到尾一直在拍每一个小孩子的每一个画面，就每一个画面都诉说着一种那样的一种在敬拜当中那个小孩子在当中的一个敬拜赞美。当我停下来祷告的时候，那一幕又出现了这一群的可爱的孩子，这群可爱的孩子乃是天父上帝所要祝福的，也是这群孩子也是神要特别在当中来保守，在当中来将这群孩子带到我们的当中。我们也愿每一位家长也是按照这样的一个退休会当中的一些学习来养育自己的儿女。来感谢神，今天这群孩子再次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只有献上感恩。我们知道神再次的在下半年的时候这样的恩待我们，也在这样的祝福我们。当然今天我也看到有新的朋友在这边，我其实想首先在信息之前请两新来的第一次来到教会的朋友，请你站起来，我这边要代表圣城华人宣道会来欢迎你，欢迎你。那感谢神，这两位一定是从来这边就职的 Brown 的先生是吗？非常欢迎你们，好，请坐。还有背后还有一位弟兄啊，请介绍一下你是来读书。哦，是那个李雪的爸爸，因为他带得很年轻，我看是20多岁。好，非常谢谢啊，请坐，请坐。非常感谢神，你也知道，在这时候，我想每个弟兄姐妹都盼望我们在今天的敬拜，我们一同的在这边来敬拜，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在天上阿爸父神。我也盼望所有的人来到当中的时候，当你愿意在神的殿中来仰望神的荣耀的时候，神的荣耀必要让你看见，神的话语也必要进入到你的心来祝福你们。我们在特别是在这时候，我们是讲到了约翰福音的这个第六章，因为我们今年的整个信息是顺着约翰福音一直讲下来。当然讲到五饼二鱼，我想每一个弟兄姐妹或者在教会里面的人都非常熟悉的一个，特别在儿童主日学可能已经就对这个五饼二鱼非常的熟悉。但是之所以熟悉，或许是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特别贴近我们，对吧？特别贴近我们，而且这当然作为四福音书里面记载当中，我们也觉得很特别的记载。在整个圣经里面有35个耶稣所行的神迹，那么在35个神迹当中，只有一个神迹四卷福音书都记载，这就是五饼二鱼的这一个主耶稣基督所行的神迹。当讲到这个神迹的时候，我也看到妹在当中妹跟凯昌今天也是做外公跟做外婆，非常的高兴回到当中。我也盼望这时候作为外公外婆回到当中的时候，这五饼二鱼同样的给你是也是一个极大的一个思想。那么我们回到当中来看到的时候，四卷福音书都记载了。那从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当中，六章的第一节这边就告诉我们说，这次以后，那耶稣是要渡过加利利海，而且要有许多人。这时候呢，因为是怎么样看见了耶稣在病人里面所行的神迹，那因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这些人怎么样？现在要来跟从，要来跟随，来追随耶稣了。那在这个当中，第三节这边告诉我们说，耶稣就上了山。那当然这边可能有一些东西我们要在当中明白，为什么这么多人来跟随耶稣，就是耶稣为什么上了山，而且和门徒一起的坐在那里。那在经文当中我们要很好的来思想，但这次以后到底是什么事， 这是什么事。当可能我们从以二福音的第五章来看的话，好像是因为耶稣在比斯大池这边治好了这个38年的因着犯罪而落进罪的捆绑里面的这个瘫子，或许是因为这个神迹之后，耶稣对那些犹太人的教导讲明了他的身份，讲明他是谁，或者宣告了耶稣来宣告他是谁。可能是这时候，大家从经文来说，我们待会既然四卷福音书都记载了，我们可以多一点角度来明白，这次以后是很重要的，这次以后是不是简单的一个这个事。那么在经文当中，特别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特别强调了那时犹太人的一夜节庆。那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很认真，每一个字每一个东西你都认真去读的时候，那整个出来的是不一样的。为什么这边要加一个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逾越节近了意味着什么？那在这个整个逾越节当中，还是有羔羊要被宰杀的。那么逾越节里面所纪念的这个整个当中的核心，也因着耶稣的到来，整个逾越节所那边所纪念的，或者那边所宰压的那个羔羊，实实在在他来了。而在第四节，如果从第一节这事以后到那时，实际上整个把一个焦点完全的集中在哪里？集中在耶稣的身上了。好，那么我们在四福音书当中，当然在五饼二鱼，马太福音的第14章记载，马可福音的第6章记载，路加福音第9章也照样的记载。那在这个整个的背景当中，我们就要参照一些被四福音书摆在一起来一起来看。当我们来看的是在马可福音里面第6章，他这边特别的讲到一个事情，那时发生了什么？也就是使徒们他们来到耶稣的面前，将他们因着耶稣差他们出去传福音，怜悯众人，甚至行使一些神迹的这事情，非常高兴的在外面所做的回来告诉了耶稣。这是当时的一个事。那么当时他们回来的时候，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了。如果弟兄姐妹在读圣经的时候，你读到耶稣有暗暗的或者要单独的退下的地方的时候，说明他是要一个重新的在当中有一个好像是重新得力一样，就像刚才我所唱的歌一样，如鹰展翅上腾。他说暗暗的要到一个地方去歇一会儿，因为那时人很多，他们连吃饭的功夫都没有。也就是主耶稣跟门徒这些人，为了这时候接待这些身边的这些人，他或者说整天的劳累，连吃饭的功夫都没有。那他们这个时候就坐着船暗暗的往旷野去了。那当他们要去的时候，这些和许多的人看见了，他们就开始，因为是认识耶稣，也认识耶稣的门徒，那这些人怎么样，开始用步行，一同的用跑，从步行到跑，然后比他们还更早的到达了目的地。如果这些，我想这时候可能一诺就比较能够理解。如果当然不一定是一诺有追过那个追星族或者韩记的那些东西的，都大概有些明白。就是那些主角当没出的人已经追到那边，正好最好的位置在等待那一个人出现。那么从这个场景里面，你就明白在主耶稣这个当中已经成为了一个焦点，众人已经来到他的面前，这是当时的整个场景。当这时候我们还要去看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那么当使徒从那个路加福音的第9章10到11节同样的讲说，是使徒回来然后他们要去一座离要去安静或者退下的去到的山，那座山叫什么？请大家这个记得很清楚，要往一座城去，那座城的名字叫伯赛大。那伯赛大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跟今天的读的经文里面有关系的，否则可能会觉得说为什么是问腓力啊？这个我们在当中知道这样。那当耶稣看到有这么多人来跟随来到他面前的时候，请记住耶稣接待了他们，虽然说没有吃很累， 但耶稣不是说叫他们先走开走开，我要吃饭了，不是，耶稣这时候是接待他们，并且向这些来跟他来追随他的人讲论了神国的道。耶稣最关心的是这些人的灵魂，他们来了他就跟他讲神国的道，并且看到他们肉身的需要来医治那些有需要的人。上来也就是医治这些人时，也耶稣基督用了许多的神迹，再一次的让这些人看到了他是谁，也让这些人明白耶稣为什么来到世上，来是来宣讲天国的福音。那这时我们又继续的在马太福音的14章12到14节再来看看，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明白多一点点了。那也当时的施洗约翰的门徒把施洗约翰，因为施洗约翰被记载在这边是被杀了，那这个时候施洗约翰的门徒把施洗约翰的尸首领来埋葬了，就是告诉耶稣。耶稣听见了，他就上了船，要独自的退到旷野去。那时发生那个很大很大的事，主耶稣一边在宣讲整个神国的福音，在行神迹做这些东西，然而开路先锋施洗约翰被杀了。这样的事情对耶稣所爱的这样的一个施洗约翰，或者为耶稣来到世上铺平道路、预备道路的施洗约翰，这样的在监狱里面，在希律王的手下被杀了。我想，耶稣我不知道耶稣当时他的心情是怎么样。或许他看到了一个原本来的被神所差或者被神所呼召来传讲天国福音的施洗约翰，竟然被这些人再一次的丢弃而宰杀了。当这时候耶稣又看到面前的这些人的需要，他仍然的忍住了心里面自己的那种，或许他想找个地方要安静，然而因着这些人来到面前，他仍然的怜悯他们，又是医治他们，同样的记载在这边。好，这时候我们明白整个的圣经那时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明白了耶稣那时的难处，他真的想静静的静一下，安静一会儿。为什么会是这样？难道这些人还不能明白因着施洗约翰的宣告，让所有的眼光来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替罪羔羊，神的羔羊，然而因着这样的竟然被30多岁这样的一个年轻的时候就被杀了。我想每个人这时候你要意识到耶稣的心情非常的复杂，耶稣的心情非常的难过，耶稣或许看到了这个世上真是无药可救，真是无药可救。因着这样的一个悔改的施洗约翰，让他们悔改而回到当中，也指明了这就是神的羔羊。因着这样，然而同时是这样的发生在这时候，我们就来看今天的这个神迹，一是要让门徒看见，重要的是让这一些悖逆的人好好的看，好好的看这个神迹了。那在约翰福音的第6章所记载，用整章的来记载这个神迹的时候，这个神迹，也就是在4本福音书里面所记载的这个5饼2鱼，你唯有来到约翰福音的第6章，你才看得明白。否则你所看的可能就看到5饼2鱼，像5饼2鱼所带来的神迹所教导的意义，只有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这时候这边，当主耶稣基督怜悯他们、医治他们、跟他们讲天国的道，耶稣真的是看着他们的需要，看到他们灵魂的需要，看到他们身体疾病而怜悯他，就不断的讲、不断的讲、讲、讲、讲，讲到怎么样？他一直没吃饭，一直没吃东西，一直讲。那如果弟兄姐妹知道，在那个 那个撒玛利亚的井旁的时候，耶稣说了一句什么东西，我他的食物就是遵守行神的道，做成神的功。那当他这个做的时候，可能这些门徒肚子受不了了，也饿了，因为这时候夫子自己的这个夫子在讲，他也不敢打断，正好找到了机会了，天都快暗了。那这时候的门徒从马太马可路加都记载了这个事，天都快晚了，或者太阳都快西平了，这个时候这些门徒不得不的来到了耶稣的面前，对耶稣说什么，这是野地，时候已经晚了，或者已经这么晚了，请你叫那众人离开回去吧，回到村子里面自己去买一些东西吃。好像从这样的一个讲来讲呢，好像这个没问题，因为天已经晚了，这些人我们要爱他，让他们回去找些东西吃，好像没问题。但是你认真去听这句话的时候，非常的可怕，他竟然去请夫子，说的更难听点是命令夫子，你懂不懂啊？还讲还医治，你知道几点了吗？看看点钟，该下班了，而且这些人该让他回去了。如果门徒听主耶稣听到门徒这样对他说话，用这样的东西跟他说的时候，耶稣明白吃变成当时的最重要的问题，当你在耶稣的身上吃不是问题，这些人的灵魂才是最重要的。但是耶稣没有指责十二个门徒，没有指责他说什么，我现在正好做最重要做主要的事情，做神要的事情，吃待会再说，没有。耶稣因着这些门徒的软弱来到他面前来说这个事情的时候，紧接着耶稣也顺着这个事情来告诉他们，也因着这样的事情，神再显个神迹给他看，再显个神迹给他看。那这时候耶稣当然从约翰福音，我们刚所读的经文约翰福音当中，这边耶稣就举目观看，然后就对腓力说，对腓力说，请记住，在约翰福音里面提出了两个门徒的名字，在别的福音书里面没有特别的要来讲到这个门徒的名字。那这时候他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你看啊，耶稣就对腓力说了，我们从哪里买饼给这些人吃呢？那既然他们说叫他们回去，耶稣倒过来问说，我们去买给他吃好了，我们去哪里买啊？问的问题很清楚，一是买，一个是哪里买，问了这样的一个问题。这时候他说这句话，第六节也讲了，实在耶稣是要来试验一下腓力，因为耶稣知道自己要怎么来做，接下来做什么事，他只是来问腓力。那请问为什么他是要问腓力？在十二个门徒当中，在本地人是谁？本地人腓力，本地人是腓力。因为从约翰福音的一章四十三到四十五节这边记载了，当时耶稣在加利利走的时候，遇见了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腓力是一个非常单纯立即就跟随了耶稣，也因着跟随耶稣也告诉他，让他知道了耶稣是谁。然后紧接着也像腓力也是一个非常愿意传福音的人，从一开始你看他马上就告诉了安德烈，而且告诉拿到了拿大叶，那找到了也告诉他，我们遇见了谁，遇见了耶稣的儿子拿撒勒耶稣，他是什么，他是谁，他就是律法书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这是第一次，这边特别强调他是活塞大人。那耶稣实际上在这十二门徒当中，好，你这十二门徒我不问谁，问在这个十二门徒当中谁对这个地方最熟悉的，那是腓力。那腓力呢，你来看，告诉我在这地方在哪里买，哪里买，就举一个例子，我在闪电城住了二十多年，你问我说这边哪披萨店，哪几个，我立即可以告诉你哪里有什么披萨店，哪里价格怎么样，哪里怎么样，当时问我我就比较容易回答你们。那耶稣是在问他这句话，问完后那个腓力当然也是很明白，但腓力回答问题呢很特别，因为他只问你从哪里去买，你就说哪里买，这哪里去买，你跟我们说没有可能，对吧？因为这个总共就只有这几个面包店或者什么，没有可能。但是腓力想得很快，他想到买东西是要花钱，你看人就很厉害，
真的是立即想到，哎呀，买东西花钱，钱都没什么讲嘛。哎，他是从下面想上进，耶稣是从上面来问问题，他想到是钱的问题。第一，没钱别想。那现在很多弟兄姐妹都知道，对吧？没钱是什么？万万不行的，对吧？那腓力也这么说的，你没钱万万不行，你别想那么多，钱都没有，你还买什么？腓力立即回答，就是20两银子，而且叫他们只吃一点点。都不够啊！如果耶稣听到他这句话，那应该是会接下问题。他第二句，那如果吃饱要多少钱？那20两吃一点点都不够。那如果吃得饱，像我们这次的退休会，这个那样吃的话，那可能要再加50倍，一点点，或者要加100倍，对吧？才会够吧？20，那再乘100倍，那你们就算得出来了。也就是腓力很清楚的告诉耶稣什么？绝对不可能。别想了，赶快就要走，别想多了。哇，你知道了，从门徒来催促到门徒来拒绝，甚至给了耶稣没路了。我想这时候对任何一个人，或者说道成为肉身的人子耶稣，听到这时候，当然也是一个让我们看见人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那腓力他说这句话是带着所有的人类的知识加在一起只能回答这里，没有可能，绝对不可能，这是对的。腓力没说错，你不要说哦，腓力没信心，别一下子想那么远，你就从当时的情况来想，腓力没说错，没有可能，夫子，没有可能让他回去吧。那事情就发生了，这一幕的时候，整个故事就进入到五饼鳄鱼了。那进到五饼鳄鱼这个时间呢，这个时候耶稣，既然你说没有可能，耶稣还是好像给大家想想办法。那耶稣就继续对他们说，你们给他吃，门徒说没有可能嘛，对吧？好，这时候他就再次提醒他，你们可以去啊。这边耶稣这样说，就问他说，那你们去看看你们有什么，你们有多少饼，你们去看看。当这时候，我想任何一个门徒听了，立即会拒绝去看的，又没必要看的吧？就算去买都不够了，这个还有什么好看？就算带来的也是不够的。为什么耶稣会在这样绝对不可能的时候，再给门徒一点点机会，再给门徒一次机会？你们去看看，你们那边有多少饼？你们去看看。啊，真的有一个门徒安德烈，他去看了。圣经里面记载的就安德烈去看了，但别的有没有去看没有很明确的记载，但至少安德烈找到了啊，他找到了，就是他这时候非常高兴的看到有个孩童，里面有5个大麦饼啊，请记住不是大饼，是大麦饼 ，OK， 大麦饼啊，不要说很大的饼，没有不是那样的，是一个饼，是有5个饼，是大麦做的饼，好，还有2条鱼，这时候呢。按照安德烈或者按照当时是20两银子不够，找了这个5个饼，5个饼2个鱼拿过来干什么？就不用拿了，对不对？这个拿给耶稣你干什么？对不对？就忽略不计的，这个可以忽略，但是很奇妙的事情。那这个主耶稣既然说你们去找，那安德烈去找了，去问了，或者找看了这孩子有，他还是领着那个孩子孩童，或者把他的饼拿来。来到耶稣的面前，只是觉得说蛮可怜的，这么一点点的，感耶稣也不太好意思说，因为他总是可能是自言自语，或者跟耶稣说，实在是没有了，对吧？只是这一点点都分给这么多人，怎么分法？五饼二鱼，那总共多少人？圣经里面记载5000多，男丁再加上如果有妇女或者孩童，到底多少人不知道，一定是5000以上，好吧？5000以上。那5000人以上的这种情况，这是不用拿的。如果拿我们，举个例子，我们说啊，现在我们教会建堂，举个例子，如果我们教会建堂，我们要建一个，比如说我随便说，大不要怕啊，比如建个500万的啊啊，后来我们一看，说啊，你们去看看耶稣啊，或者神感动，我们说你们先查查看看大概多少钱，我们一起查啊，大家那个奉献的全部一拿出来，建堂基金500。那我想不用见了嘛，对吧？拉倒吧，不要了。上很多的事情上，这边的教导是非常的奇妙的，非常奇妙。 也就是从腓力的回答到安德烈带来了五个饼两条鱼，总而言之到目前为止是仍然是没有可能。虽然安德烈找到了一点点，但是就是这一点点找到交在了耶稣的手上，从此出现了什么？不可能变成可能。为什么？因为他是神。在这个里面他要宣告一次，在耶稣的手上所有的凡事都能。这是每个弟兄姐妹在祷告当中很多的经历，耶稣他能。像这时候耶稣就对他们说，像耶稣做这个事情，他本身就带着个教导这些门徒，也让他们深深的明白了跟随主来服侍神的子民当如何来做。这时候耶稣哪到的不是很不主要在指责他们，没有，耶稣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他来到这边的时候，他真是带着天父上帝的慈爱来爱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怎么样他都是爱来教导。这时候耶稣就叫他，耶稣不是自己吩咐你们坐下，或是他特别的要他的门徒跟他同工，他这时候叫他的十二个门徒，你们去叫众人坐下。我想比如说我现在叫静说，哎，你去帮我叫这人坐下，静说好吧，还是让我回静，这个怎么分法，对不对？无饼恶鱼，或者我再叫个门徒们，没有，这时候门徒也蛮快了，那既然拿到了这个无饼恶鱼了，他叫他坐，那就门徒就叫他们坐下。当然怎么做，150、100就一排排坐下去了。那在这边当记载经文里去读的时候很有意思，为什么这边要加了一条经文说那的地方的草很多？为什么？但读圣经，我盼望弟兄姐妹真的带着一个属灵的去读，不要随便读，也不要轻很轻薄的读。那里的地方草很多，你去过以色列就明白，当你看到那草很多的时候，那种场景是什么场景？众人坐下，数量也有5000，你立即会想到了溪水塘的问题，想到了一个牧人牧养羊的那种情况就出现在里面。虽然在这个当中可以有很多的去思想的，那草很多，他们坐在那边的时候等待了喂养了。这个时候耶稣就拿起饼来，然后掰了竹屑子，然后就掰开让他的门徒来递给这些所有要吃的等着吃的。那掰同时拿着一叶一样也是这样把掰开，然后竹屑然后掰开，然后给门徒，然后就要分下去。你知道怎么掰法吗？如果小小的饼掰完后12个门徒一个人份，或者5个怎么掰？但不管怎么说，耶稣做了一个很特别的弟兄姐妹请记住，他竹屑的也就像天父上帝来祷告，祷告完后紧接着他做了一个竹屑掰开就交给了门徒，门徒就叫船了，把这个5个饼以及2条鱼掰开递给递下去，递过去吃的状况来看看吃的还好吗，啊，来看看了。那这人分过去分完后，耶稣就对他那些人吃饱了，哦，这个经文很重要了，对吧？他说他们吃饱了，这时候既然是吃饱了，耶稣一看对门徒说，又叫门徒去做了，因为刚才找到5饼2鱼嘛，那现在叫门徒再继续把那个吃剩的那个脆渣捡起来，可能里面有面包，同时也有吃剩的那个鱼掉下来的碎，捡起来捡了多少？12篮子，不到5000多人吃饱了，还捡起了12个篮子。上参加服侍的，讲到这个点，我可以跟弟兄姐妹分享，服侍主的人在神的面前一点都不缺。他们，我是我经历，我不是跟你讲别人的，我是讲我自己。只要你愿意把你的生命交给神，神永远不亏待服侍神的。但这边为什么12个篮子？有的解经家不如你在这边可以多想想，因为他十二个门徒，但不是不够吗？一个人拎一篮回去想一想，够不够？还有很多。当然在这个当中，这是一个你可以再去想。我们在这个经文当中，如果整个神经文读到这个叫5饼2鱼，5饼2鱼，那就对这个圣经就不对这 神迹了解就不够，因此约翰福音才特别的在这个神迹当中，圣灵让他要向我们解释这个无柄鳄鱼的这个神迹。那当这个事情发生之后，我们要回过来看这个神迹当中有些要来思想的，因为整个当中耶稣是带着他的十二个门徒，而且十二个门徒所做的是之前神迹之前做什么，是被耶稣差出去传天国的福音，也是怜悯他们医治那些他们所遇见的人，对不对？那未来可能会有很多人要来到他们的当中的，他要如何的来用从神那边来的恩典来喂养来保守或者来带领这些人。当从约翰福音为什么特别要讲到的是腓力跟安德烈，这就是让我们突出的一个在本地的这样的一个人，也就是代表着本地最有可能找东西的，也说不可能了，是绝对不可能。那我这边打了一个感叹号，也就代表所有的逻辑所有的东西加在一起只能告诉耶稣说不可能，而且是可以再加一个字，绝不可能。那既然是绝对不可能，耶稣给了他机会，安德烈找到了不可能的一点点可能，来到耶稣的面前。好像我上看到那个有的时候因为讲到说句实话，因为每个弟兄姐妹的动作每个举动都会让台上的人很特别，给我看到了那个莫妮卡的姐姐在这边，上我最觉得她的妈妈在离世之前遇见了很多的困难，而且在疫情底下，当时最记得那一天莫妮卡联系我，希望看能不能找时间再去看她的妈妈。上午当天很忙，但是有种预感或者有种东西说不清楚的，就觉得说好像她的妈妈会离开这个世界。到后来当时因为在疫情底下很难走出去，我就打电话给维尼，我说维尼，你近期有去看过莫妮卡的妈妈？他说去看过，我刚刚洗完澡，就因为他说了这一句他为他洗了澡这个事情，然后我立即想到去给莫妮卡的妈妈抹油祷告，我想这是一个非常神所喜悦。当我进到莫妮卡的家的时候，我看到她的妈妈，当然莫妮卡跟她姐姐还有她哥哥就让我在大厅里面坐，因为为什么她的妈妈在房子里面很难受很痛苦，有大喊叫的声音，或许他们因为是客人，她不想让我看到那样的场景。但我坐了一下子，因为我原本来今天是要为她妈妈抹油的，那我就去了。我坐了一会我觉得里面还安静不下来，我就跟她说我现在还是要去看你的妈妈，我东西我是来跟他做抹油的。然后当我要去的时候，当他的兄弟那些人一看，因为这种一定是做法术或者做什么，因为在中国嘛，从来没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一定就怕嘛，对不对？我不知道，从我感受你们是怕的，立即就从里面出来，我把我喊住，我希望你们坐在这边看着，也希望你们牵着你妈妈的手，他们真的是没办法牵着妈妈的手一直在动，很奇妙的事情发生，很奇妙。他两个女儿牵住他的手，当他的哥哥可能我也不知道，他就不进来了。因为我讲到夫妻的话，两个女儿很有福气，你看到的神的恩典多大。到哪阵的时候我就进去，他妈妈还是一直在动，那后来我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他祷告，他安静下来，非常安静，然后就来抹油。当我在抹油的时候，我看到他眼睛慢慢的睁开看。当我做完这些东西，我开车回来的时候，我总觉得说神要把接走的感觉，但是我觉得说那是 perfect 最美的时间，最美最美的时间，洗了一身干干净净的澡，然后也抹油赦免了他一切的罪，神的爱神的怜悯再次临到他，神要带走。当我回到家中没多久后，我一直想打电话，但没想到到了后来他的姐姐告诉我，他妈妈在非常非常安静的情况下，也就是做抹油祷告完，他妈妈不再闹了不再吵了，非常的平静的 神把他接走。
所以在我的生命当中，说实话，所有的梦会发生，只要你信，信那一位神成了人，而且救赎了我们，也给了我们权柄，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但我想刚刚参加这次的亲子退休会的大家明白，我们带的食材带的东西就是那么多，但实际上当整个退休营会结束后，我们不但吃不完，还抬了得完了。我弟兄姐妹告诉他，待会的大家可以在这里继续吃，继续吃，等下有很特别的，如果你不管是第一次来，还是我盼望你都留下吃，而且这次要吃一个小 baby 刚刚出生的为他庆祝的红蛋， OK， 红蛋。有吃过红蛋的举个手，吃过红蛋的吗？为什么吃红蛋？就是很喜庆的事，吃蛋染成红的。OK， 我讲清楚，因为我普通话不好，怕你们哪能看得懂。那当我们这时候来看到十二个门徒的时候，那出现了呢腓力跟安德烈，但别的十个门徒在这边没有详细的记载。好，我们再看还有一个孩童。当然每个弟兄姐妹有很多的讲道的不同的方向讲，有的人可以来笑话这个啊，这个孩童，又不想到这个孩童的父母亲或者母亲是怎么样的，怎么样怎么样 support， OK， it's OK， 没问题，没问题。但如果是只是从这个方面一直想想，重点还没有去想明白整个这个五饼二鱼，只在这边就开始拼命想了，那就有点乱，有点乱。那读圣经不能够这样很轻易的去读。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当然这个小孩也很不错，因为有的人说，因为小孩子没有东西，你要说啊，你能不能把你的东西给我？他不会给你，除非他有很好的教养的。对吧？一般是 No, it's mine, it's mine， 不给你的。啊，有的小孩子会的，像有的人说，比如说有的小朋友从小教育的很好，那么你去说啊，来给叔叔好吗？他钱不给你，有的也有的。那这个算是教育的很好的孩子，把五饼二鱼全部给腓力了。那这个事情，神行了这个神迹，五饼二鱼。那请问没有这个五饼二鱼，什么都没找到，那你还会有神迹吗？还有吗？还有，那就不是五饼二鱼的，是从无变有了，拿几块石头都可以变成饼吃，因为他是神，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他还有什么东西不能做的？他是一定要靠这个五饼二鱼才有这个神迹？不是，但是神要看重你愿不愿意与他同工，哪怕你就是一点点，你把一点点的都交在神的手中的时候，神要成就的。就是神所成就的。那这个神迹的本身，我们这时候就要看见众人了。从经文我们今天读的这个六章的十四到十五节这边记载说，众人看见了耶稣行这神迹，高兴不高兴？高兴。但是那个一前面讲到的好像没记，听耶稣怜悯他们，跟他讲天国的福音也医治他们，好像就没这么高兴。唯一的记载的这个是最高兴的了，吃饱了。看来人真的是最低的是要满足的是一定要的，别的先别管，比如说你像你来传福音，对吧？那就还别管那么多啊，你先让我富起来，先我挣到钱，这个先说，别的信仰以后再说。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是不是常常遇到这样的人，特别你跟亲人传福音的亲人都讲说，哎，我知道你现在都是啊不愁吃不愁穿，你才信这个有的没有的，等我也这样的时候我也信。这就是人。有的时候人离开神比动物的更动物，真的是比动物更动物，就只是早吃。但广东话就讲得很好，对吧？找工作是早吃，早吃怎么说的呢？广东话大概是这个意思，是吧？
晚上
吃，晚上吃，对，最早吃，对，最早吃。对，好，我们看到这个五千人以上的这些人看到了，很高兴，而且做了一个决定。从哪来讲？这是那来到世间的先知，哇！想想要应许的那先知来了，这个时候他觉得开心了，就想怎么样？因为耶稣知道他们所做的，耶稣说，紧接经文十五节就告诉耶稣，既知道众人要逼他了，而不是说只是追星了，是要逼他做完。为啥逼他做完？特别好，对吧？根本就不要汗流满面的跟着耶稣有吃得好。对吧？吃的都是 fresh 的，也没有什么啊 barbecue 的味道，或者是这种污染什么地基。你看一伙就五千多人就吃得饱饱的，吃得好好的，跟着他真好，要逼他做完。如果说现在 我们加拿大来个选举啊，也有一个这样的人啊，可以叫大家来到说拿出100块钱发发发，你就一直发给大家，一直发给大家。我想他选票钱不拿，会不会？你管他是什么样的同性恋的什么的，别管他，他只要能够发出来选票钱不怎么了，甚至可能有的基督徒都不会拿，说我和他挺好啊，对不对？我选他，我至少4年可以晒太阳的，我不用上班，只要有什么买什么。他就让你一直领到够。那人实际上最长人离开神，然后能够做的能够把独子顾好已经很不错了，因为久而久之我们的祖父就成为了我们的神。这5000多人也看到了耶稣基督的怜悯医治讲道，但是他选中的还是祖父。那祖父是神，是众人所同意的。那当然从约翰福音的第6章26到27节这边就看得更清楚一点众人的问题。这时候耶稣，那这些人不刚吃饱了，耶稣要按的就离开他们，退到山上然后离开他们嘛。那这些人忽然间找不到耶稣，着急啊，哇，这个碗不见了，这么好的碗，那他拼命找，找到第二天找到耶稣，你知道吗？一找到耶稣说，这个夫子啊，你什么时候到这边的？我们都找到你很辛苦啊，以前不像现在有短信啊或者什么东西，就问问对吧，直接找，而且找到去。这个时候耶稣直接对这些来找他的这些吃饱的人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当耶稣说我实实在告诉你的时候，已经是让你有耳可听的应当听，包括我们，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你们找我并不是因为看见了神迹，因着看见神迹认识到我是行神迹的那一位，不是，你们是看到的是饼根，是饼的问题，是饱的问题。因为是这个缘故，耶稣就说了很清楚的告诉了你，不要跟要，你不要为那个因着这个饼而吃饱，不要因着这样的食物而在这当中，而且是为那怎么样存到永远的食物劳力。像整个神迹的教导在这边，到这边还不全部，那我们在5饼2鱼，我们最少用3讲来讲，才讲得清楚，才讲得明白。今天只是给你一个小儿童主日学的简单的东西。OK， 我想我可以很老实的说，这边知道5饼2鱼的整个的教导，没有人明白这5饼2鱼的事。只有圣灵感动施洗约翰，让施洗约翰来告诉我们，写下来告诉我们是什么。那这时候当然我们如果大弟兄姐妹感兴趣的，你可以把比如说约翰福音整章去看完，同时也把那个路加福音、马太福音把所有四福音书来对照起来看。那对照起来看呢，就比较有意思，因为约翰把太福音记载了5饼2鱼，耶稣，然后之后呢，这个所做完后，耶稣离开，紧接着发生了另外一个神迹。那这就是从约翰福音第6章已经告诉我们说，对这些门徒的对这些众人的耶稣对他们的这个一个结论，就是你这些来找我是干什么的？但是你们找我是没必要，你要什么？他就告诉我永生的食物，意味着什么？耶稣乃是从天上来的粮，生命的粮，在这边耶稣要揭示出来。那这时候我们来看，那作为门徒又是什么呢？当然我们知道5饼2鱼这个神迹之后，耶稣没有跟门徒一起走，让门徒渡在船要往加百农回去的时候呢，快到的时候，约近10几里海里的路上，忽然起了大风，门徒也很惧怕。耶稣这时候走在水面上，请记住，这个神迹是给众人看的吗？不是，是给谁看？是给门徒看了。好，那为了到了，而且到了晚上，整个门徒在船上，而且这时候看到整个的风浪大作，这时候他们很害怕的时候呢，当然有看到耶稣一个黑影或者看到东西在水面上行走，他们很怕，是不是游戏鬼啊鬼啊？我从来没看过这样的东西，一定是这样的鬼鬼怪怪的东西，越鬼就越怪，对不对？就很怕。那这时候耶稣就很清楚告诉他说：“是我，不用怕。”在说什么？
是我不用怕，听得懂的都明白在说什么。耶稣告诉他不用怕，是我在说什么。船上不用怕 ，no， 你跟着我一生都不怕，永远不用怕，不管你的赌夫吃的不用怕，在任何的风浪当中你都不要怕。耶稣要首先让这个神迹之后来教导这些更要跟随他的门徒，你们不用怕，你来跟随我，你们不用怕任何的情况，我与你同在。这是要对门徒说的。当然为什么说你怎么知道，当然为什么说四卷书福音书里面已经不明白了，马可福音六章四十五到五十二节同样是记载了这个，就是在水面上行走，这耶稣说的比较多了一点，他说你们放心啊，听，是我不用怕。为什么这样说？耶稣说经文紧接着去解释，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耶稣心里面他们的心里面还玩梗，或者说这样的疑问，因为耶稣这时候行个神迹告诉不用怕。那今天下午真的把他们是怕死掉，天又越来越暗越来，就是还不让这些走，千万不要为神的事情怕。千同意吗？很多的时候在我们做事情的时候，我们常常很有理性的帮神去分析，这个不可能，这个不可能，我就选择有可能来做。错，神不要你帮他做参谋，神也不要你跟他想好可以做的才做，神要做的他必要成就。阿门。神要做的他必要成就，因为那是神的事情，那是神要完成的事情，没有需要任何人去帮助，神要完成的，让神喜悦你参与，你怎么样的参与都是像五饼二一样一点点而已，你不要以为你干做个大事都是你99%，神做10%， no， 你永远做1%都不到的那个人。所有的事，包括我们这次去参加这个退休会，所有的事情能够让我来谁在做？耶稣基督在做，神在做，阿门。让所有的人参加任何个东西的时候都要明白，若不是神在当中恩待，神自己要成就的，没有任何人可以做什么事情荣耀神，为神是荣耀的主，他必要眷顾我们。那我们的信仰要明白，神眷顾我们，我们去信神，神必要成就，就是这样，这就是信仰。那很多人会是倒过来，是我要去研究到一定程度才信他，你永远找不到信仰，你永远找不到信仰，因为什么？你想整明白它，你所整到的、所整明白的是万分之一，少之又就像一粒沙子一样，没有意义。但是你只要凭着信，不要怕，只要信，他是那一位成为人而神求人来到世上。那当然，等到这边不用怕的时候，你以为这样讲经，耶稣对那些门徒做了这神迹，说啊不用怕就结束了 ？No。不是这样的，当你软弱的时候也不用怕，因为我们信心软弱，我们再次回到神的面前来。当耶稣在这个大风浪当中行了这个神迹，给他们独角说你们不用怕，这群人仍然在怕。为什么知道？你如果再读下去，读到马可福音的8章1到10节，以及马太福音的15章32到39节，你就看到了同样的事情又出现了。当时耶稣跟那些人在一起已经3天3夜了，在一起的时候又是吃的问题又出现了，又是这个事情。然后耶稣也问他说，那你们去找找看有什么能吃，然后那些人好像蛮可怜的，又找了七个饼，还有七个饼，还有几条鱼，还是注明是小鱼，多少我不知道啊。就是七个饼，又好像蛮可怜的，来到神耶稣的面前，神再一次怜悯他，再一次用这个七饼跟几条小鱼再行神迹， 这时候记载男丁有4000以上，但这次不懂为什么收回来的是7个篮子的七筐，是筐大是篮大没有，这个不要去特别的多去研究，至少又是行个神迹。为什么行个神迹？再一次告诉他们不要怕，你当信我是谁。我也盼在今天的这样的信息当中，所有的弟兄姐妹在当中都要去明白整个神迹。虽然整个神迹是在第二福音的6章的53到54节那边来清楚的教导，我是实在的告诉你，当耶稣说我是实在告诉你的，无论谁都要安静下来，因为那是神爱你的缘故，让你听得明白。但我实在告诉你，你们若吃人子的肉，哇，听懂没有？耶稣把这个谷饼恶意指向到哪里了？你吃我，不是吃饼的，你吃我，因为你吃那个饼了，你还会死，你是要吃我的。那你说怎么办啊？这个哪听得下鬼子，哪咬你耶稣一口，不可以吧？哎，耶稣说你吃我，耶稣说你们若不吃人子肉，你不吃我的肉，不喝我的血，怎么样就没有生命在你里面？是耶稣说的，那你吃不吃？是不是？我想大家我有圣餐，很多弟兄姐妹因着明白这样的一些事情，我们要吃，因为我们吃喝在耶稣，而且耶稣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他的肉是可吃的，他的血是喝，而且在他就如果不吃就没有生命，而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而且在末日在世间的末日我要叫他复活。耶稣害怕我们听不懂，耶稣是他叫的很重要的时候呢，他知道我们这些人听不懂，听得懂怎么可以吃肉啊？当然当时的人听得比我们更怕，因为他们有整个摩西，就是神颁布给摩西的律法，他们是不可以喝血，当然更不可以吃人肉嘛，吃人肉不是犯大罪的，我怎么可以吃你的肉，对不对？喝你的血不可以的嘛。那当时耶稣知道他们不能明白，因此耶稣再讲了，我的肉怎么样真是可吃的。为什么要讲真吃？我不是跟你讲故事说，哎呀举个例子的，我的肉是可以吃的，我的血啊，讲讲故事，那我的肉是真的，真的耶稣说是真的。那真的怎么吃？待会我们有的弟兄姐有的朋友还不知道，待会我们在圣餐的时候体会是怎么样的吃法啊。那他说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的血藏在我里面，就是在我们吃耶稣的肉跟血的藏在耶稣的身体，耶稣也藏在我们里面。在说什么？当然到了最后要明白，这要到圣餐那边来才明白的，也只有在耶稣被宰就是被挂在十字架上成为替罪羔羊，我们才能明白的。而且这时候耶稣说还，我想大家还不明白，他这时候就要指出一个方向来，他就告诉他们第六章的五十八节说，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吃我的粮，吃这粮的是永远活着，不像你祖宗。什么东西？吃什么？吃马吗？吃马的话还要死。那他当刚才的五饼二鱼的事情，跟刚才所成就的这样的事情，已经从这个地方转化成他们明白的马拿的事情。又从马拿的事情再上升的高度说，马拿乃是神，我的父神，不是摩西给你们吃，乃是神赐给你从天上来的。那从这个马拿的事，你吃马拿还会死，但是你现在要吃这里的粮，天上的粮，讲到了最高最高的点，就是耶稣。也唯有耶稣神成了 人才能够把神的一切的丰盛的真理跟恩典来告诉我们，因为这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时候当然我们也知道从圣经来讲因此这时候从约翰福音，当然从6章68节就立即，当时一开始有5000多人男丁，如果再加上妇女再加小孩，可能反正你们怎么想都可以，说8000啊、9000啊、5000以上，好不好？这些人一直去，那直到耶稣说他的肉可吃，他的血可喝，你知道还剩多少人吗？还剩12个人。哇，如果你叫耶稣来到我们教会来带领教会，你很快就被我们累到。一个这么大型的一个教会，你一讲完这才一天，还喂饱，还搞得那么轰轰烈烈，第二天变成12个人了，那这个工资保证不能太远了，对吧？因为这怎么得了？ 是不是也该走了？对吧？这样的对吧？实际上在第六章是一个耶稣要很清楚很清楚的宣告，他实实在在是谁，你想清楚要跟我吗？你要跟我吗？你不要跟我你可以走。像当时耶稣对门徒说你们也走吧，是要命令的，或者是用这样的口气去命令他们，你们也走吧。哇，但是真的彼得感谢神，我们听到彼得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谁呢？啊，是呀。那这时候因为彼得都说了十二个门徒，这时候也不好意思走了，留下。像耶稣不需要我们怜悯，他说哎呀我们十二个走也太可怜了，对吧？你可这样子在神的教会同样，你今天来这边不是听我讲道，也不是你听谁的，你是听神的，明白吗？圣经的话是神要对你说话，你信不信是你回应神，没有人求你，有人求你是因为爱你。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今天来到当中的有没有还没信主的，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你举个手给我看，或者你心里面还没坚定要信耶稣的，有没有这样的，你举个手给我看见就好。一个，两个，对，三个，四个，五个，好，还我想五个以上，对，我希望盼望也同样的把你们，我们也带着个信心，把你们像五饼二鱼一样交在神的手中，让他们祝福你们，好吗？愿深深祝福大家，我盼望今天在这边，当然我也盼望你今天听了一场道，你如果是第一次来的，你下次一定要来下头，因为还有三堂，你不要只吃饱了就走了，那不行，因为我们讲到生命的粮，你必须你来教堂睡觉都比在家睡舒服多，好吧？那你就来教堂睡，我一定会让你睡也睡得好，因为叫来教堂嘛，对吧？是睡觉的天堂，对吧？我们要睡到天堂去，因为我们是要这样的情况。那我愿神祝福大家在今天的。